发现华人，你发现华人好多时将道呢个字挂喺嘴边。
所以我想最理想的开始就是从道开始。
所以我就谂最理想的开始就是从道开始。
那华人为什么讲这么多的道呢？这个词呢？
但是华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将道这个字呢？
因为这个道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因为道对中国人非常重要。
中国的古代有一个哲人叫老子。
中国古代有个哲学家有个老人叫老子。
叫不是，是一个哲学家啊。
一个哲学家。
叫老子。
叫老子。
是孔子的师父。
是孔子的师父。
他有一本书，出了一本书叫《道德经》啊。
他出了一本书叫《道德经》。
里面这样讲。
他是个里面是这么讲。
他说道生一。
他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可能听过。
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所以在老子的智慧当中。
所以在老子的智慧当中。
道是万事万物的起头。
道是万事万物的起头。
但是呢，老子他没有讲明，没有阐明这个道究竟是什么。
但是老子就没有阐明这个道究竟是什么。
又过了六百多年之后。
过了六百多年之后。
约翰得到了很确切的启示。
约翰得到一个很确切的启示。
他说太初有道。
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万事万物都是借着道所造的。
万事万物就是借着道而所造。
这个道也曾经成为肉身来到人世间。
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
有恩典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这个道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个道就是福音的起头。
这个道就是福音的起头。
让我们一同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
让我们一同来打开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看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和九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到四节和九到十一节。
在那个程序表的最后页上面也有印出来。
在程序表的最后一页都有印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四节，
然后读
九到十一节啊，预备起。
我们一起读。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实传悔改的道。九节十一节。那时，九节到十一节，一百七。
九节到十一节。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我们看到马可一开始就介绍耶稣基督，就介绍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
在马可一开始就介绍了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
那么这个福音的起头就说明人生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神的道。
福音的起头就是讲明了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道。
经文里面有两个主角和两个来。
经文里面有两个主角和有两个
来自啊，来
两个来自。
第四节讲施洗约翰来了。
第四节讲施洗约翰来了。
第九节说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第九节讲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那让我们透过这两个主角来认识这福音的起头。
让我们透过这两个主角来认识福音的起头。
以认识我在神面前我是谁。
来认识我在神里面我是谁。
马可所讲的那个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
马可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
其实是指神的话语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其实就是讲神的话语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这位数百年以前的先知就预言了这位主角施洗约翰的到来。
这个数百年的就预明了这个约翰到来，
就预言了他的到来，
预言了他的到来。
他是神所差遣的使者，
他是神差遣的使者。
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
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
，这里强调的是施洗约翰整个的人，特别是他的使命，他就是神的呼召。
这里就讲了约翰他整个人他的呼召，
他整个人特别是他的使命就是神自己的呼召。
他整个人特别是他的使命就是神的呼召。
他是谁其实一早神就已经预定，
他是谁其实神一早就预定了，
并早已记录在案。施洗约翰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使者，
施洗约翰 很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使者，
是一个 messenger，
是一个使者，
是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
是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
我们又如何呢？
我们又如何呢？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像施洗约翰一样？
我们是否像施洗约翰一样？
我们的人生也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
我们的人生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人生有一个舞台，
人生有一个舞台，
幕后有一位导演，
幕后有一个导演，
这位导演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个导演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在幕后精心设计了一切，
他在幕后精心设计一切，
也按照他的美意来预备了一切，
也都按照他的美意来预备一切。
但是我们人又不是木偶，
但是我们人不是木偶，
上帝预备了一切，
上帝预备了一切，
我们是与陪伴我们的主一同来演出，
我们是陪伴我们的主一同去演出。
我们的日子尚未度过一日，
我们日子一日度过一日，
我们还未尚未度过一日，
我们还未尚未度过一日。
这位创造的主已经为我们有所计划，
我们这位创造的主已经有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是有目的的，
他的计划是有目的的。
所以有了这种认识，
所以有了这个认识，
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顺境和恩典而沾沾自喜，
我们就不会为生命中的顺境和恩典来沾沾自喜，
也不会为我们生命中遇到的困局而过于自责自责责备，
也都不会为着我们生命中的困境来自责。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我是谁，
在神里面我是谁，
在神的计划中他给我的角色和使命是什么，
在他的计划当中他给我们的使命和角色是什么。
我们看施洗约翰怎么样的回应，
我们看施洗约翰是怎样回应。
我们看施洗约翰第一个回应，
我们来看施洗约翰的第一个回应，
他说照着神的话来了，
他说照着神的话来了。
第四节，施洗约翰他是照着神的话来成就他的人生，
施洗约翰是照着他的话来成就他的人生。
我要将之称之为是神圣的呼召，
这个可以说是神神圣的呼召。
那呼召神圣的意思就是指出于神的，
呼召就是出于神的，
就神圣的意思是指出乎神的，
神圣的是出于神的，
是不按人本身的喜好而做决定的，
是不按人的喜好来做决定的。
我们需要反省的是，
我们需要反省的是
我们自己做的事情，
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特别是我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呼召，
特别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
是否是神早已计划好要我们去做的呢？
是否是神已经早已计划好要我们做的呢？
我们是否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是否正在做这件事呢？
那出于神的，
那出于神的，
就是神喜悦的，
就是神所喜悦的。
无论你是做医生的，
无论你是做医生的，
做厨师的，
做厨师的，
或者是做家庭主妇的，
或者是做家庭主妇，
只要是合神你自己在你身上的心意，
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
那就是神圣的，
那就是神圣的，
因为这是出于神的，
也都是出于神的。
我们是否能够像施洗约翰那样，
我们是否可以像施洗约翰那样，
不照着自己的喜好，
不照着自己的喜好，
不是照着自己的理想或者目标，
不是照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而是照着神的话，
而是照着神的话，
照着神的安排，
照着神的安排。
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使命，
我们习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使命。
我们有什么能力？
我们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兴趣？
有什么兴趣？
有什么恩赐？
有什么恩赐？
我这样做，它的前景会怎么样？
我这样做，前景会怎样？
不错，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没错，这些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但是我鼓励你们可以从神的角度，
我鼓励你们从神的角度，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神的话语出发，
神的话语出发，
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去判断，
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去判断。
我自己做过两个职业，
我自己做过两个实验，
两个职业，
两个职业，
一个是做，一个是在政府部门做，
一个是政府部门里面做，
一个是在大学里面任教，
一个是在大学里面任教。
我是做环保专业的，
我是做环保专业的，
都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都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但到了2003年，
但到了2013年，
2003年我还在黄金海岸的时候，
2003年我在黄金海岸的时候，
那是神给了我一个很重的负担，
神给了一个很重的负担，
就是要我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可以来全时间的服侍他，
就是放下自己的专业来全时间侍奉他。
但这个过程，走这个路的过程不容易，
但走这条路实在不容易。
实际上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我才终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过了6年，2009年我终于迈出实际性的一步，
去香港去接受神学的装备，
去香港接受神去做装备。
这并不是说做牧者本身比以前做专业人士更加的神圣，
这个并不是说做以前的专业比神的工作更加神圣，
并不是说现在做牧者比我以前做专业人士更加的神圣，
并不是说现在做牧者比以前做的专业更加神圣，
而是我明白体会到神对我自己的安排，
而是更加体会到神给我的安排。
而今天我来，我们一家来到黄金海岸，
今天我们一家来到黄金海岸，
我也深信是神为我自己的预备，
我深信是神给我自己的预备，
所以我很开心欢喜地来到这里，
所以我很开心欢喜来到这里。
我们看施洗约翰的第二个回应，
我们再来看施洗约翰的第二个回应，
他说我不是主角，
他说我不是主角。
施洗约翰来了，
施洗约翰来了，
我们看他来之后的表现，
我们来看他来之后的表现。
我们看第三节的说，
我们来看第三节讲，
他说他来是要为了预备主的道，
他说他来是要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修直他的路，
这是古代的君王出巡的时候一个图画，
这个是古代君王出巡的一个图画。
我们看中国的这个皇帝出巡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预备的工作，
我们看到中国的皇帝出巡的时候都有很多预备的工作，
什么肃静，什么回避，
什么肃静回避，
这是中国古代君王的一个图画，
这个是中国古代君王的一个图画。
那么在这个罗马那个时代，他的君王出行的图画就是 要人预备他的道路，把路给整好，
在罗马时代的君王就是要预备他的道路，修直他的路。
那么施洗约翰就是为弥赛亚的来临做准备，
施洗约翰就是为弥赛亚来做准备。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有做的所做的侍奉，
我们所做的侍奉，
全都是在预备人的心，
所有的都是要预备人的心，
让主来进到他的心里面，
来让主去寄居他的心里面。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那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一章七到八节。
好，我们一起把它念出来，可以吧？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起。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不是主角，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主角，
只是为主角预备道路的使者而已，
只是为主角预备道路的使者而已。
帮助我们自己定位很重要，
帮助自己定位是很重要。
有些人比较过重的看重自己，
有些人很过重看重自己，
所以就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所以就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侍奉效果不好他就会责怪自己，
侍奉嘅效果唔好就责怪自己，
所以内心有很多的挫败感，
所以内心有好多挫败感。
那侍奉效果如果很好的时候呢，又容易骄傲。
侍奉效果好好嘅时候就会容易骄傲，
又觉得自己好像很能干，很了不起，
觉得自己好似好能干，好了不起。
那他忘记了真正做工的是神他自己，
佢忘记咗真正做工嘅神自己。
他而我们不过是个器皿而已，
我哋只不过系一个器皿。
神所求于我们的就是我们忠心的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神要我哋做嘅就系要我哋忠心咁去完成佢俾我哋嘅使命。
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自己在教会的那个角色。
我亦都喺度思考自己喺教会里边嘅角色。
但我自己的领受是，
我自己嘅领受系，
我的角色跟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的角色是一样的。
我的角色同在座嘅弟兄姊妹嘅角色系一模一样嘅。
我是大家的牧者。
我是大家的牧者，
而你就是我和其他弟兄姊妹的牧者，
而你就是我和其他弟兄姊妹的牧者。
圣经上教导信徒皆祭师，
圣经上面所讲信徒和祭司，
圣经上教导信徒皆祭师，
圣经里面 所教导信徒皆祭司，
而我的理念是信徒皆牧者。
我的理念是信徒皆牧者。
所谓牧养就涵盖很多的方面，
是为牧养涵盖很多方面，
涵盖教导、关顾、服侍、代祷，
涵盖教导、关顾和代祷，
传福音，
传福音，
帮助有需要的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身体力行的见证，
我们身体力行的见证，
这一切都实际上都是在牧养，
其实一切都在牧养。
所以牧养不单只是在礼拜天该做的事情，
所以牧养并不是礼拜天是做所做的事情，
而是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而是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不单是在教会里面的两个钟，
不单只在教会里面的两个钟，
还在我们的家庭，
而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的场所，
我们工作的场所，
我们的学校和我们所到的地方，
我们的学校或者我们所去过的地方。
简单而说，牧养就是我们的生活。
简单来讲，牧养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让我很高兴看到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姊妹实际上都在做很多牧养的工作，
也都很高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有做这个牧养的工作。
比如我们同工会的弟兄姊妹，
好像我们同工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各个小组的团契的负责人，
我们各个小组团契的负责人，
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负责接送，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负责接送的，
有些回来教堂里面做清洁，
有些回来做清洁的，
有些主动去照顾关顾一些身体软弱的有需要的人，
有些主动去关顾一些身体有软弱的人，
有些人在主日学里面教导小孩，
有些人在主日学教导小孩。
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这个在讲坛还有这个 讲坛的服事，
也都有弟兄在讲台做侍奉的，
还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地为 教会迫切的祷告，
也都很多弟兄姊妹在背后迫切地为教会祷告的。
那这都实际上是在做牧养的工作，
实际上这些所有都是做牧养的工作。
我们都是24小时的牧者，
我们都是24小时的牧者，
你们就是我牧养工作的延伸，
你们就是我牧养工作的延伸。
延伸到哪里去呢？
延伸去哪呢？
延伸到你们的家庭，
延伸到你的家庭，
到你们的邻舍，
你们的邻舍，
到你们生活的社区，
你们生活的社区，
到你们生活，到你们工作的场所，
你们工作的场所。
这样神的教会就 不再被局限于这个教会的四栋墙之内，
所以神的教会就不是在这个四栋墙的教会里面。
所以你们比我更加的重要，
所以你们比我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都不是主角，
所以我们都不是主角，
我们都是彼此服侍，
我们都是彼此服侍，
来与这个主角教会的元首来建立一个更深入的关系，
来同这个教会的元首这个主角来建立更深的关系。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心声，
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心声，
也是成为我自己不断的一个提醒，
也都是成为我自己不断提醒，
任何时候都不要高举个人，高举我自己，
任何时候都不要高举自己，高举个人，
不是在建立山头，
而不是建立山头，
而 这正是很多福音派教会给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这些是很多
福音派教会被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些是很多福音派教会被人
被人挖埋
的地方
啊，就是因为福音派教会确实有太多的山头啊。
因为福音派教会里边有好多嘅峰山头。
个人就是个一个人自己霸占一个地方的山头啊。
就是个人霸占自己一个山头。
这福音派教会这一点老是被人诟病，被人来说啊。
呢个就系福音派教会成日俾人讲嘅。
就从长远来讲。
从长远来讲，
只要是对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有益处，
只要对建造弟兄姊妹生命有益处的，
对教会的长远发展有好处的，
对教会的长远发展有好处的，
让主的名得荣耀的事情，
让主的名得荣耀的事情，
我尽量会放开手脚让弟兄姊妹来参与，
我尽量放开手脚让弟兄姊妹来参与，
而不需要凡事都让自己一个人来主导，
也都不是凡事让自己来主导。
我侍奉了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境界，
我侍奉最理想的境界，
就是能够装备弟兄姊妹一同起来，
就可以装备弟兄姊妹一同起来，
一起起来侍奉，
一起起来侍奉，
大家都是这个家里面的主人，
大家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
我们一同成长，
我们一同成长，
我们一同成熟，
我们一同成熟，
最后我们都可以安然去见主，
我们最后都可以安然地去见主。
好，第二点我们讲那个神的声音和肯定。
我们第二点讲到神的声音和肯定。
好，我们再来读这个，我们来读这个第九节到十一节。
我们再来读九同十，九到十一节。
哦，刚才已经读过了。
我刚才已读了。
那么有个天上的声音说。
有位天上的声音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天上有声音确认耶稣基督的身份。
天上有声音确认耶稣基督的身份。
如果第一段讲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使命宣言。
如果第一段讲的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是施洗约翰的使命。
那么这里就更加的重要。
所以这里就更加重要了。
是更加基本的东西。
更加基本的东
西。就是你是谁。
就是说你是谁。
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关系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关系的问题。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神的儿子，神的爱子。
你是神的爱子。
那么我是谁？
那么我是谁？
我是神所爱的儿女。
我是神所爱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是谁。
所以要用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是谁。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身份的肯定。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身份的肯定。
需要一个身份的认同。
需要一个身份的认同。
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生活的需要。
一个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需要。
那我在香港生活了五六年时间。
我在香港生活了五六年的时间。
我很明白这个香港人在一个身份认同方面的一个痛苦的挣扎。
我很明白香港人是对于身份的认同的挣扎。
那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的原因，
因为香港过去的背景和历史的原因，
令香港同胞他的身份很模糊，
令香港的同胞的身份很模糊，
所以他在身份认同上有很多的挣扎，
所以在身份认同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有很多的张力在里面，
有很多的张力在里面。
身份认同很对人来说很重要，
身份认同对个人很重要。
可惜很多人并不是从神那里来寻求这种肯定，
但很多人并不是从神里面得到这个肯定，
不是从神那里来寻求某种认同，
不是从神里面寻求哪一种认同，
而是从神以外的事物，
而是从神以外的事物，
借着拥有某些外在的东西，
借着拥有某些外在的东西，
达到一定的成就来和一些的标准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
达到一些成就或者标准来评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
就是很多基督徒也甘愿让社会来告诉他本身的价值是什么，
甚至有些基督徒他都是甘愿社会来告诉他的身份价值是哪，
他的自己，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对他的看法，
他的身份，他的价值，他的地位是取决于社会对他的看法，
拥有什么头衔，
有什么头衔，
拥有多少物业，
有什么物业，
开什么车，
开什么车，
赚多少钱等等，
赚多少钱等等。
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
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
在中国大陆，在整个中国华人圈子里面很盛行，
在一个中国的华人圈子里面很盛行，
就是别输在起跑线上，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有没有听说过？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nonsense 啊。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对。
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对。
人 人生根本不是一个短跑，
人生根本不是一个短跑，
也不是一个长跑，
也都不是长跑，
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有一点像是马拉松，
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马拉松。
你看我们香港每年有一次马拉松，
好像香港每一年都有一次马拉松，
四万人五万人同时跑，
四万人五万人同时跑，
在同一个地方同时起步，
在同一个地方同时起步。
你看站前站后那个起跑点根本不重要，
你看看站在前站在后起跑线根本不重要。
人生的关键不在乎起跑点，
人生的关键不在乎起跑点，
人生的关键在乎转折点，
人生的关键在于转折点，
转折点你搞对了，
转折点搞对了，
那你的人生就会很顺利，
你的人生就会顺利了。
如果转折点没有走对，
如果你的转折点没走对，
或者走错了，
或者走错了，
那你人生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你的人生就差之毫厘了。
那人生的择业，
人生的
选择职业
的择业，选择你的职业，
成家，
成家，
人生决定你接受耶稣信主，
人生决定你接受耶稣信主，
等等，这些都是人生的关键的一些转折点，
这些等等都是人生关键的转折点，
影响你人生的前途未来和幸福，
影响你人生的前途未来和幸福。
在香港有个广告啊，我走的时候是到去这个地铁里面这个贴满了个广告，
在香港的地铁里面贴满了一个很特别的广告，
我说原来你需要的是十八种面膜，
原来你需要的是十八种面膜，
当然是个美容广告了，
这个是一个美容的广告。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在香港有很多的这个人去韩国做美容的手术，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很多人都去韩国做这个美容的手术，
因为韩国的那个人造美女美男非常的那个这个行业非常的发达，
因为在韩国人造美男美女这个行业非常之发达，
所以伴量是不是我们人生这个唯一的一个价值呢？
所以
伴量啊，
伴量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价值呢？
所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来肯定来自哪里？
所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来自哪里呢？
这里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里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背负世人的罪，
背负世人的罪，
走十字架的道路，
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这全是我所喜悦的，
这些是全是我所喜悦的。
基督徒应该明白，
基督徒应该明白，
唯有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肯定我们，
唯有神的话语才可以真正肯定我们，
能够赋予我们最确切的身份和价值，
赋予我们最真正的确切的身份和价值，
他说是就是，
他说是就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能够说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
如果你现在说你现在所做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
或者说你在神面前是一个蒙他悦纳的人，
或者你可以说你在神面前是一个蒙他悦纳的人，
那你的人生就得到了最大的肯定，
而你的人生就得到一个最大的肯定，
神喜悦现在的这个我，
神喜悦现在的我，
一个不太完全的我，
一个不太完全的我，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
是我们最稳妥的根基，
是我们最稳妥的根基，
我们若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神的接纳和肯定，
如果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神给我们的肯定和接纳，
我们就不会无止境地在外面去追求外面的一些名利和成就，
我们就不会很无知地去追求世界的名利，
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高自我价值，自我的形象，
会不断地去提高去自己的自我价值和形象，
始终没有办法来得到足够的安全感，
始终都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最安全的，
因为在香港那个地方，
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
你发现很多的银发族、白发族的人去再去大学进再去大学进修，
看到很多银发族的再去大学去进修，
因为他说要增值啊，
因为他说要自我增值，
不停的增值啊，
不停地去增值，
不然那个人好像没有价值了，
好像人就会没有价值了，
所以这种安全感是来自于外面的东西，
所以这种安全感是来自于外面的，
所以许多人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很多人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包括 教会内的弟兄姊妹，
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
因为缺乏来自于神这个话语的肯定，
因为缺乏了神话语的肯定，
所以以至于在职场上，在侍奉里面都充满了一种竞争的一种心态，
所以在职场上，在侍奉上都充满着竞争的一个心态，
对人就诸多的挑剔，
对人会有很多诸多的挑剔，
或者是比较固执己见，
或者是固执己见，
或者不愿意放手，
或者不愿意放手，
或者是嫉妒他人，
或者是嫉妒他人，
或者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
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
人生四十而不惑，
人生四十而不惑，
不惑的意思就是不惑的意思就是说不再迷糊，不再糊涂了，
不再迷途，不再糊涂了，
不再跟从社会上的别人的那些潮流了，
不再跟从社会上的潮流了，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思考，
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思考。
那么四十岁以前，很多人是为自己的打拼，四十岁以前都是为自己打拼，
四十岁后之前是为自己而打拼，
很多人是为父母的期望，为社会的期望而活，
很多人是为父母的期望，社会的期望而活。
那过了四十之后，
过了四十之后，
我们就不要那么傻了，
之后就不要那么傻了，
我们应该为自己而活，
我们应该为自己而活，
但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参照系统，
但当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参照的系统，
那么这个参照系统就应该是神的话语，
这个参照的系统就是神的话语，
以神的话语作为参照系统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以神的话语作为参照系统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如果我们完全委身按神的话语行事为人，
如果我们完全委身委身以神的话语来
那行事为人，
来行事为人的话，
我们就是会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就会活出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
好，第三点我们来看了传道本身就是一篇道，
传道本身就是一篇道，
传道者本身就是一篇道，
传道者本身就是一篇道。
我们刚谈过那个使命宣言，
我们刚刚谈到使命宣言，
那是神对我们的计划和神对我们的呼召，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计划，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也谈过从神话语来的肯定，
我们也都谈过从神而来的肯定。
现在我们来讲第三方面，
我们现在来讲第三方面，
就是道成为肉身，
就是道成为肉身。
那么经文第三节里面提到，
在经文里面的第三节提到，
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啊，这里马可不单是形容约翰是一个使者，
在这里马可不单只形容
约
翰
是
一
个
使
者，他本身约翰本身就是那一把声音，
约翰本身就是那个声音，
就是传讲信息的那个声音，
就是传讲信息的声音。
那么第四节讲他传悔改的悔改的洗礼，
在第四节讲传悔改的洗礼。
第七节他也说他传道说，
在第七节又讲他传道说。
那你问我使徒约翰有什么特点，
你问我使徒约翰有什么特点，
他就是那把旷野的声音，
他就是那把旷野的声音，
传悔改的道，
传悔改的道，
他本身就是一篇道，
他本身就是一篇道，
他穿的衣服，
他穿的衣服，
他吃的东西，
他吃的东西，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旧约的先知，
一看就是一个旧约的先知，
他用声音来宣讲神的道，
用声音来传讲神的道，
来预备人心来迎接这位弥赛亚的道，
是预备人的心去迎接弥赛亚的道。
那么在经文的十四节十五节，
在经文的十四和十五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经文的十四节十五节，
经文十四和十五节，
预备起。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信福音。
好，这里记载约翰下监之后，
这里记载约翰下监之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作者马可这里特意把使徒约翰传道的内容重复应用在耶稣的身上，
马可将约翰的
约翰传道的内容，
约翰传道的内容重复地应
用
在耶稣的身上，
就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
就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两人传言的东西是一脉相承，
他们所传的是一样的，一脉相传的，
一个配角引入另外一个主角，
一个配角去引入另外一个主角，
这个主角所传的那个福音的内涵就是他自己，
一个主角所传的福音的 内涵就是他。
他们两人本身都是一篇道，
他们两个人本身就是一篇道，
这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共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共同点。
我们在马可的这个笔下，我们看到，
我们在马可的笔下可以看到，
耶稣是他的出场是非常被动的，
耶稣的出场是很被动的，
他被人预言，
他被人预言，
被人介绍给人家，
被人介绍给别人，
被人施洗，
被人施洗，
被圣灵催逼到旷野，
被圣灵催逼到旷野，
被魔鬼试探，
被魔鬼试探，
又被天使所侍候，
也都被天使所侍候。
所以耶稣的那个低调和顺服，就是马可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所以耶稣的低调就是马可所呈现一个
一个印象，
一个印象，
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形象，
一个仆人的一个印象，
这与他的高贵的身份不相符，
和他高贵的身份是不相符，
他的身份就是说最大的先知施洗约翰连给他提鞋带都不配，
他的身份就是施洗约翰
给他提鞋带也不配，
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所以我们看到马可跟这个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
所以马可在这里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
他的刻意描述一个甘心顺服以神的话为念的一个仆人的形象，
他刻意地去描述耶稣一个甘心服侍的一个态度，
一个仆人的一个
仆人的形象，
也是让为了让我们去效法去学习，
是为了要我们去效法我们去学习，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的时候，
道成为肉身就是我们最有力的生活见证，
道成为肉身我们就是生命中最有力的见证，
也是最让魔鬼胆战心惊的事情，
最让魔鬼胆战心惊的事情，
道成为肉身就是有实际的行动，
道成为肉身就是有实际的行动。
我刚刚到黄金海两个礼拜时间，
我刚刚来到黄金海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给我很多的帮助，
看到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都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
感谢神，这个是神的恩典，
神的话语不只是在口头上，
神的话语不单止在口头上，
也不只是在思想里面，
也都不单止在思想上，
也不只是在礼拜天的上午，
也都不单止在礼拜天的上午，
也不只是在教会的四栋墙壁之内，
也都不是在教会四栋墙之内，
道又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
道是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也就是在我们的行动上能够活出这一篇道，
也都在我们的行动上活出这篇道，
这并不在乎我们做一些很属灵的做一些很惊天动地的属灵的大事，
也都不是在乎我们做一些很惊天动地属灵的大事，
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的细节琐碎的事情当中，
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细节琐碎的事情当中，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人，
你试想下，如果我们是看重神的话语的人，
我们礼拜天来神的殿中敬拜，我们会迟到吗？
我们来星期日，我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敬拜，我们会迟到吗？
上个礼拜我坐在这个教会的最后面，
上礼拜我坐在教会的最后面，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
做了一个简单的观察。
那崇拜开始的时候，
崇拜开始的时候，
有68位弟兄姊妹已经安静坐在里面等候开始。
有68位弟兄姊妹已经安静等候开始。
感谢神，
感谢神。
有30人迟到，
有30人迟到。
赞美主。
赞美主，
因为他们来了嘛，对不对？
因为他们来了，
他们终于来了，对不对？
他们终于来到了。
但是下一次就最好不要迟到。
但是下一次最好就不要迟到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看重神话语的人？
我们看重神话语的人。
我们是否能够持守圣经教导的那个十一奉献呢？
我们是否能够持守圣经里面教导的十一奉献呢？
我们是否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是否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呢？
我们是否在教会里面只甘于做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投入者呢？
是否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做一个旁观者，不是一个参与者呢？
这都可以看出神的道是否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活现出来，
这个就可以看到神的道是否在我们身上可以活出来。
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者叫 Eugene Peterson，
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牧者，
就 Eugene Peterson 这个人，他分享他曾经分享他的经历。
某一个牧者，他曾经分享他的经历。
有一次，他的儿子在修读英国文学的放假回家。
有一次他的儿子在修读英国文学的时候回家。
他放假回家。
放假回家。
就常陪他的祖父就一起去听他父亲讲道。
陪他的祖父去听他父亲的讲道。
他听了几次之后，他就说。
听了几次之后他就
说。他说你每个礼拜讲的道都是讲重复的道。
你每个礼拜所讲的道不是讲重复的道。
那 Peterson 他就不同意。
连牧者就不同意了。
他说怎么会呢？
他说怎么会呢？
他说每个礼拜所讲的道都不一样啊。
他说我每个礼拜所讲的道都不一样啊。
原来他儿子是从文学分析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的道。
原来他的儿子是用文学分析来评论他的道。
那分享那个讲员的思想。
分享讲员的思想。
他的生命和他的核心的信息。
他的生命和核心的信息。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他得出的结论，得出的结论是。
就是他果然讲来讲处都是讲重复的信息。
原来果然讲来讲去都是讲重复的信息。
因为 Peterson 他所讲的道实际上就是他生命的流露。
因为 Peterson 他所讲的道就是他生命的流露。
那他讲的东西跟他个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个人所讲的就是他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十多年前，华人基督教会，华人的那个基督徒很流行听于洪杰弟兄的那个信息。
十几年前，华人的基督徒好喜欢听
于洪杰有一个弟兄啊，台湾的一个弟兄，
弟兄的台湾
讲到的信息，对，
他的讲道的信息。
那个时候我还在黄金海岸。
那时候我在黄金海岸。
那我一口气就听了他的二十几饼的这个 VCD 的那个信息。
一口气我就听了他二十几饼的 VCD。
那么的确我听来听去听那个信基本的核心信息也是一样的。
的确我听来听去他的基本的核心都是一样。
所以一年多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崇基礼拜堂又再次听到他在那里讲布道会。
一年多前在香港的崇基的礼拜堂也都再一次听到他的讲道。
果然听的信息还是一样。
果然听到的信息又是一样。
就是他的信息就是他生命的流露。
因为他的信息就是他生命的流露。
他给人的感觉内外是一致的。
他给人的感觉他内外是一致的。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是从道开始。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是从道开始。
我讲了一个道字。
我讲了道字。
我现在讲那个虫字。
我现在讲虫字。
那虫字有三个含义啊。
虫字有三个含义。
那第一个含义是 from。
第一个含义是从。
啊。
from。
那个就是它是一个 beginning， 是一个 foundation 啊。
它是一个开始。
它是一个起始点，是一些最根本的东西。
是一个起始点，一个最根本的东
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神的道。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神的道。
啊，第二个从的意思是 obey。
第二个从是 obey，
就是顺从的意思，
是顺从的意思，
降服于神的道，
是降服的神的道。
因为神的道给了我们身份的肯定，
因为神的道给我们身份的肯定，
给了我们这个人生的价值，
给我们人生有价值，
是我们人生最稳固的根基，
是我们人生最稳固的根基。
那么第三个从的含义，从是 follow，
第三个从是 follow，
跟从的意思，
跟从的意思，
跟从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力行。
跟从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力行，
将道活出来，
将道活出来，
成为荣耀的见证，
成为荣耀的见证，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总结来说，我讲了三个方面。
我总结来讲，讲了三个方面，
就是在神面前我是谁，
就是在神面前我是谁，
就是认识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使命，
认识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使命。
那么第二就是讲神的声音与肯定，
第二个就是讲了神的声音和肯定，
是我们生活最踏实的根基，
是我们生活最踏实的根基。
最后我们本身就是一篇道，
我们本身就是一篇道，
就是生命的流露，
就是生命的流露。
所以道的三个层面，
所以道的三个层面
跟从的三个意思，
跟从的三个意思
是完全的结合在一起，
是完完全全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我祝愿大家，
最后祝愿大家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从道开始，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从道开始。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好，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谢谢你的翻译啊。
谢谢你。
好，接下来我们就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接下来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同打开生命圣经。